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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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气满满出发喽！
与希望同行，接受快乐讯号，开车在路上记得带着微笑，生活忙碌也要对自己好，听希望之声，是向光明。
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湾区早安，我是丁月。那很高兴啊，今天是丁月第一次来到早晨的这个时间跟湾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见面哈。那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在下午的时段啊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广播，那丁月已经做了十几年了哈。但是对于早上呢还是有一点陌生哈，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听过丁月的节目或者对我有印象啊，欢迎大家在9619619这个短信号码上留言哈。然后我们一起打个招呼。那没有见过或者是听过订阅节目的朋友呢也没关系，我们从今天开始哈就会每天见面了。那首先呢我们还跟平时一样啊，早上这一小时呢大家在这个匆忙上班的路上，希望带给您一些很快的资讯的更新啊，让您轻轻松松的就可以了解掌握啊最新发生的一些事情，不管是关于财经的、股市的、金融的，还有这个美国政治的哈，包括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社区生活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好，那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金融市场啊。原本市场是期待说中东的局势降温呢是能带动美股的反弹的，但是今天的这个华尔街出现了新的变化，油价下跌呢带来的利好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啊，也没有抵消这个晶片股的下跌还有 AI 投资疑虑带来的压力。那截止到今天啊，就是在两分钟之前我看了一下啊，这个纳斯达克的综合指数呢下跌了大约是 0.11% 啊。那么现在这个道琼工业指数呢是有逆势上涨了大概了 0.42% 的幅度啊，那标普500指数呢是上升了大约 0.06%。也就是说今天的市场呢不是全面避险的，不是全面上涨，那它是在重新调整资金分配的方向。那如果呢您今天这个上班前想记住三件啊比较重要的财经方面的动态的话，第一就是美伊的冲突呢确实出现了暂时的降温啊，油价大幅的下跌，但是市场的焦点呢在快速的转向 AI 的科技股。那第二呢就是半导体的股票啊遭遇了集体的抛售，像是 AMD、 Micron 这些晶片股呢出现了明显的下跌。第三呢本周是关键的一周啊，联储局利率的决策和 Microsoft、 Meta、 Apple、 Amazon 的财报呢可能会决定美股下一阶段的方向。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先来每一个因素具体来看吧。第一个因素呢就是过去两周啊我们看到美伊的军事冲突是在持续的升温，市场最担心的就是这个能源的供应受到影响，尤其是波斯湾的航运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啊。但是这个周末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出现了暂停军事行动的讯号，市场认为说短期内冲突的升级风险呢是在降低的，所以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油价是快速的回落啊。今天布兰特原油的期货是下跌了大约 6.8%， 每桶呢是大概90美金左右。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 WTI 下跌了大约 6%， 每桶是83.8。那油价的下降对于市场来说当然是好消息，因为能源的价格呢直接影响到通货膨胀。如果这个汽油的价格下降，企业的运输成本降低，消费者的压力减少，联储局未来降息的空间呢就可能会增加。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今天下降了到大约是 4.63%、啊、当然呢也有很多市场分析提醒说市场目前只是降低了一个战争风险的溢价，并不代表说中东的问题完全解决了。那刚才也说到这个晶片股啊是今天最大的压力来源啊，为什么就是油价大幅下跌但是美股没有全面上涨呢？其实关键点就在于科技股啊。今天半导体的板块明显是压力很大，追踪晶片公司的 VanEck 半导体 ETF 代码是 SMH 今天下跌了大约 3.7%。 其中呢 AMD 的股价下跌超过 7%、Teradyne 下跌超过 7%， Micron Technology 下跌超过 6%。 所以现在市场就很担心说 AI 的热潮投入巨大，但是企业到底能不能迅速的看到回报呢？在过去两年，包括微软、Meta、Amazon、Google 在内的这些大型科技公司投入了几千亿美元啊，建设 AI 的基础设施啊，包括买这个 GPU 的晶片呢，新建这个 AI data center， 还有扩充云端的运算能力。但是现在投资人呢就开始问了，说你投的这些钱啊， AI 的投入真的能带来足够的回报吗？还是只是说企业只是陷入了一个比较昂贵的叫做什么竞赛啊，设备竞赛呢？那本周的科技巨头的财报啊，其实就会可能给我们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啊，也会直接影响到 AI 股票的行情啊。这就为什么呢，本周现在投资人啊，整个市场都在关注四家公司啊。第一，就是在星期三的时候 Microsoft 和 Meta 会公布财报，星期四的时候呢，这个 Apple 和 Amazon 会公布财报。那投资人关心的不再是营收和获利啊，就是来看 AI 你的投入是否真的创造收入了，还有说这些企业的客户呢是不是愿意为 AI 的功能来付费。再来就是下一步这些科技巨头们还愿不愿意继续增加 AI 的资本支出，那这就会直接影响整个半导体的产业。如果大型的科技公司继续增加 AI 投资的话，最大的受益人呢仍然是 NVIDIA 还有 AMD 还有 Broadcom 这些晶片的供应链。但是如果企业开始降低支出速度的话，那么这些高估值的 AI 股票就会重新定价了。那下面我们也来看这个 Alphabet 财报啊留下的一个警示讯号，就是说这个 AI 成长的同时呢也会带来成本的压力。因为上周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的财报就显示出了这个矛盾点啊。一方面呢，你看这个 Alphabet 第二季度的营收和调整后的获利都有 24% 的成长啊，非常的可观。那尤其是 Google Cloud 的营收呢更是大幅增加了 82% 啊，是达到248亿美金。这就显示说 AI 的需求呢非常强劲。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大规模的投入 AI 的基础建设，所以导致 Google 这个就是母公司 Alphabet 的现金流出现了负数啊。所以就是说这个 AI 投资会虽然可能带来长期的成长，但是这个成本的压力会不会太高了呢？所以这就是本周为什么 Microsoft、Meta、Amazon 他们的财报也是一个最大的观察重点。如果所有的大型科技股公司都是这个套路和模式的话，那么其实也是说明了一个实在的问题哈。那再来就是本周三啊，大家都在关注联储局登场的这个会议啊，就是联储局 Fed 会在星期三公布最新的它的利率决策。目前呢市场都普遍预期说联储局会保持利率不变的，但真正重要的是这个联储局主席和政策声明所释放出的一个讯号，今年是不是还有降息的空间，那能源价格的下降是否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还有就是 AI 的投资是否可能推升企业的成本。那目前的市场呢还是有分歧的，部分投资人认为说通货膨胀放缓，联储局呢就会开始转向宽松，但是另一派也担心说如果油价重新的上升，通货膨胀呢可能就会反复，这个利率呢会维持在高位更久的时间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去关注啊，到底这个联储局它公布的信号释放的是什么啊？到时候丁月也会请来这个财经专家哈，给我们第一手的一个分析。好，那么再来看就是美国经济的最新讯号啊，也有今天公布的另一个重要数据啊，就是美国六月份的耐用品订单啊。这个结果显示呢，六月份的耐用品订单只有增加了 0.3%， 比市场预期的要低。那其中呢运输设备订单下降了 13.5%， 电脑产品的订单增加了 3.1%、啊、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个数据说明说传统制造业的需求正在放缓，但是 AI 和科技相关的投资呢还是仍然保持强劲的。那么最后提醒大家三个事情啊，今天呢我们看到说股市虽然有涨有跌哈，但最重要的是本周啊这个联储局和科技巨头们的财报。那第二呢就是 AI 仍然是市场的核心关注点，但是很多投资人都从期待转向了验证啊，验证它是否投资有回报有效。第三呢，就是油价的下降，当然对我们每个家庭来说啊都是好消息，但是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呢还是会造成市场的快速波动啊。也就是说中东这个局势降温呢，虽然让市场松了一口气，但真正决定啊美股下一步方向的就是 AI 投资到底能不能体现它的价值哈，还有就是联储局的一个利率动向了。那到时候呢，我们这个节目也会持续的为大家更新和报道。最后也想问问大家哈，你觉得这个联储局今年会不会降息？如果降息的话哈，你会做什么呢？买房还是继续增加股票的投资呢？欢迎您编辑短信哈，发送到96196告诉我们啊。你说这个利率下降，你会买房的话就发个一啊，或者说继续增加股票的投资就发个二啊。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我们每天报道的这些财经的动向啊，包括股市的这些信息哈，和您啊作为投资人大家心里的期待是不是一样的哈？欢迎您发短信啊，跟我们来互动，告诉您的选择。那当然我们讲了这些关注股市投资的朋友肯定就是在这方面非常的有 sense 有感觉啊，但是其实音乐常常在以往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啊，我觉得人生最大的投资或者最值得的一笔投资是什么，就是健康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健康的投资其实它是一个长期的啊，那如果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知道，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呢最近得到了非常好的赞助商的支持啊，是来自加拿大的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啊。黑膏滋呢其实就是西洋参的浓缩提取物啊，熬成了这个膏状的一个形态啊，入口呢其实是回甘的，很好吃。其实我们刚刚周末举办了一个健康产品试吃活动啊，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听到了这个活动来现场参加了哈。那这个产品它最大的特色呢是可以用这种因为西洋参是温补的滋补的方式哈，慢慢的调养你的这个免疫力。那尤其近些年像是多伦多大学做的这个临床实验研究发现，对于血糖的调节啊有非常好的积极的作用。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可能大家也听到了广告的间隙啊，有赵先生跟我们分享啊，就弯曲的朋友吃了之后啊，确实有非常很好的，我们也高兴啊，看到他有这样的血糖的一个变化哈。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也想投资更多在您的这个健康或者长期的这种状态上面的话呢，黑膏滋确实是一个值得推荐哈，大家值得尝试的一个产品。那现在希望之声的听众购买呢有85折的优惠哈，如果您愿意参加我们线下活动的话呢，还有可以领额外的优惠券啊。在这里呢，如果您对于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话，想要尝试，可以发这个健康两个字啊，哦对，发这个黑字吧，黑就是您了解这个黑膏滋它相关的产品详情啊，到96196。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呢会把更多的资讯发到您的手机上。好，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会休息一下哈，看完了华尔街的数字之后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就是刚才说的为什么现在伊朗的军事冲突下降了，那美中新一轮的关税会有哪些变化，还有会影响我们硅谷啊很多工程师的很重要的一个 H1B 的法律战，马上回来。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60 Philip Road Woodside 2.7英亩私密庄园，悠然度假风情，5房5.5浴，居住面积6410平方英尺，要价1198.88万，28100 Story Hill Lane Los Altos Hills， 奢华优美空间，享硅谷核心资源，4房4.5浴，居住面积4557平方英尺，占地1.01英亩，要价698.88万。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哎呀，又收到电费账单了，贵了好多。夏天正是安装太阳能的黄金时机，现在安装 Soliva 太阳能立刻折现20%， Soliva 太阳能超省心，申请核准安装通通包办，还赠送6年的原厂保修和30年的保固，安心用到老，优惠直到7月30号，介绍朋友再赚500元的推荐金，请咨询中文客服 Toby 415-577-8889，415-577-8889，5778889。 Soliva 太阳能，让阳光帮您赚钱。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 希望之声 match 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啊，可以说这一节的重点是战争、关税和签证啊。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个中东局势的变化啊，牵动着油价和通货膨胀的一个走势。那再来呢，关税影响着我们的这个生意和物价啊。那签证呢，就是会直接影响到硅谷几十万科技工作者的一个未来吧，所以我们一条一条的来看啊。今天最受关注的当然就是中东的一个变化啊。根据路透社今天7月27号最新的报道，川普总统呢决定暂停对伊朗的军事空袭。那美军呢已经连续第三个晚上没有发动新的大规模的攻击了。那么这也是自从这一轮啊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美国第一次明确啊放缓军事行动，所以全球金融市场呢也做出了一些正面的回应啊。那很多人会问说，川普总统为什么选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按下了暂停键呢？根据路透社引述很多美国官员的报道啊，这个五角大厦他在评估，连续经过13天的空袭，美军呢已经摧毁了伊朗很多的飞弹基地、防空系统还有军事设施。那现阶段的一个高价值的军事目标呢也已经大幅的减少。如果持续扩大轰炸，不但军事的效益有限，也可能让美军承担更大的一个风险。因此呢，建议暂停攻势啊，同时保留外交斡旋的一个空间。那事实上呢，早在7月24号，川普总统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就透露过这样的讯号和方向。他表示说，美国和伊朗透过第三方啊，仍然保持联系，双方呢正在对话，但是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啊。不过呢，川普也强调说，暂停空袭并不代表说要停火了，更不是放弃军事的选项。他警告说，如果伊朗啊再次攻击美军的话，并且支持代理人武装，或者企图封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话，美国会毫不客气啊恢复军事行动。另外一方面呢，伊朗的态度也挺强硬的。7月27号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伊啊否认外界有关伊朗已经要求恢复和美国谈判的这种说法。他表示说，伊朗没有提出恢复正式谈判，也没有改变对核计划和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也就是说呢，目前双方只是暂时的降低了一个冲突的强度，而不是正式的停火。那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呢，这场中东的冲突已经开始牵动美国、中国、俄国啊这个三大强权的一种角力了啊。那路透社也引述了三个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的报道。那巴基斯坦呢正在推动美伊重启和平谈判，那背后的推手呢其实是中国。报道指出说，北京方面呢越来越担心啊这个波斯湾的攻击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正在伤害这个中国的经济利益啊。确实这个中国呢是中东石油的最大买家之一。那根据路透7月24的报道啊，这个川普公开就警告说，你中国和俄罗斯啊千万不要介入伊朗的冲突。他表示呢，他相信习近平啊不会再向伊朗出售武器了，也相信俄罗斯不希望冲突继续升高。但是他也警告啊，如果中共和俄罗斯介入的话，那对他们来说会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啊。你看这个话说的啊，这个软硬兼施是吧啊。那市场呢也立刻做出了反应啊。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布兰特原油呢刚才讲了跌破每桶 90, 跌幅超过 8%,WTI 呢也是同步下跌啊这个原油价格。所以美股的期货呢我们看到走高。那当然现在的这个股市反应啊，这个有涨有跌哈。那么对于湾区华人有什么影响呢？首先我们看到，如果国际的油价持续回落的话，那当然我们家门口的这个加油站的汽油价格啊也有机会逐步的下调。那对于每天通勤的这个家庭啊上班族来说呢，当然是好消息。那再来呢，油价如果回跌也会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嘛。那所以市场呢对于提高联储局今年降息的期待啊会有所回升。那再来呢，就是如果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又出 现新的军事冲突的话，当然油价股市都会再次剧烈波动哈。所以暂时我们看到起码这个中东战场上的硝烟呢暂时消停哈。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这个贸易和关税啊这个新的战场上呢，其实好像似乎又要点燃了啊。我们看到这个在上周五的这个凌晨，其实上周四的深夜吧，这个美国正式对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啊加征新一轮的关税嘛。那这个税率呢从 10% 到 12.5% 不等啊，那中国适用的是最高 12.5%。那这个关税的法律依据的是301条款的强迫劳动调查啊，因为之前川普政府用了一个国际经济权利法来加征关税，被这个最高法院判决说违宪给推翻了。那这一次他就用了一个更经得起法律挑战的301条款啊，所以呢就赶在之前他定的那个 10% 全面关税上到期前就推了这个新的关税政策啊。但现在值得看的是，就是在美国实施新的关税这个政策之后啊，北京啊中共方面的反应呢还挺耐人寻味的哈。根据彭博社最新的报道呢，说中方呢是可能在看破不说破啊，说这个想报复但是又没有急着报复啊。为什么？因为这个习近平啊他马上就要来到美国嘛，双方呢其实不论是川普啊还是他，其实都不想在真正见面前就把这个桌子掀翻了啊，脸皮撕破了。川普总统五月份不是刚去过北京啊，那白宫当时就宣布说中共承诺26到28年啊至少每年采购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那同一时间呢，这个彭博社昨天又爆出一个新的消息，说美国呢在施压墨西哥，要求墨西哥比照美国的做法啊，对于来自北美以外，其实主要就是中国了啊。对中国的这个钢铝加征啊232条款式的一个关税，这说明说呢，这个华盛顿的策略啊，就把北美不光是美国啊，整个北美地区变成一个对中共的关税墙啊，要立起来了。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啊，格里尔说，这个行动啊是为了纠正强迫劳动啊这种人权侵害和扭曲的贸易行为啊。那之前也爆出像在这个中国大陆嘛，很多就是用这个监狱啊劳教所呀、去做这种啊就非常低价然后不讲人权的这样的劳工啊，生产大量的商品啊。那本来这个中共在人权问题上就是臭名昭著嘛。所以美国利用这个条款啊也算是叫什么恰如其分是吧。那很多批评者啊，当然也有很多美国的进口商就认为说，这个新的关税呢最终还是要由美国和这个消费者呀和小企业来买单啊，而且60个经济体一起征收，像是日本、韩国呀、欧盟啊其实都没有放过啊。所以也有一些声音质疑说会不会对美国的供应链带来伤害。那在另外一个呢值得关注的就是在科技战方面啊，今天路透社也有一个最新的报道，说中国的记忆体晶片制造商啊，长鑫存储啊 ，CXMT 啊，它的代码挂牌上市啊，今天这个股价大涨了将近500%啊，它募资了大约86亿美金，市场分析就认为说呢，这显示啊，中国即使面对出口的管制，仍然持续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发展一些高阶的记忆体晶片。但美国呢在 AI 的 GPU EDA 设计软件啊先进制程上其实还是明显领先的，所以美中的科技竞争呢也在从限制对方转向要加快自己啊。那对于我们来说呢，你比如说做这个美中贸易的朋友啊，跨境电商的朋友，这个 12.5% 的新税率呢就导致我们整个成本啊要重新推算了。那第二就是如果我们常买啊来自中国的一些进口商品的话，这个价格呢可能还会要再往上走一些。那第三呢，习近平访美如果成型的话，也是观察接下来美中关系下半年走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了啊。所以我们节目呢也会为您持续的追踪啊。那不知道大家怎么看的啊，您觉得说在年底之前或者是川普见了习近平之后，美中关系会变好呢还是变坏呢？如果您认为美中关系会变好的话就发个 A 啊，如果您觉得哎还是那么回事吧啊，中共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哈，甚至会变坏的话就发个 B 啊，到961961啊，我们也来听听看啊，您啊咱们作为普通的老百姓啊怎么来看这个美中关系的一个走向的。 好，那讲完关税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的国内啊。有一场官司啊，其实对硅谷非常重要啊。如果您是 H1B 签证持有人的话，或者您开的公司啊要发 H1B 签证，要雇佣海外人才的话，那当然这个消息就很重要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这个美国第一巡回上诉法院啊，拒绝川普政府要求暂停一项裁决，维持下级法院对$100,000 H1B 新签证费用的这个阻止决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目前这个高额的 H1B 签证费啊没办法正式实施。过去呢，美国企业申请 H1B 签证通常的费用大概是几千美金啊，但是川普政府提出了一个新政策，要求部分新的 H1B 申请人支付$100,000的费用啊，金额比过去那是涨了很多啊。那支持这个政策的人就觉得说呢，美国企业过去过度依赖海外这些低成本的劳工，提高费用呢可以让企业重新考虑是不是要优先培养美国本土的员工啊。其实这也是川普政府这个政策的一个用意了啊，就是希望他当时不说嘛，要 buy America, hire America, 是吧，啊，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嘛。那么但是也有反对者啊，包括很多科技企业和移民团体就认为说，这个问题不是说海外人才抢走了工作，而是美国的科技产业本身就高度依赖于这个全球的人才，尤其在人工智能、半导体、软件工程啊，美国的企业就是啊要就是这么运转的。那么为什么湾区对我们影响最大呢？因为硅谷就是 H1B 最大的一个需求地啊，从 Google 啊、Apple 啊、Microsoft、Nvidia、Meta、什么 OpenAI 啊，很多科技公司都依赖啊这个国际工程师，包括很多华人工程师哈，也是透过 H1B 来到美国的，之后再申请绿卡呀、移民是吧？那如果未来企业真的需要支付$100,000才能聘请新的 H1B 员工的话，那企业就会提高招聘成本，把部分职位转移到海外了，或者更积极的去投资 AI 的工具，降低人力的需求。所以这个事情的关键点就在于说，法院认为行政部门是否有权利单方面设定这么高的一个费用啊？那目前呢，法律争议还没有结束啊，未来有可能继续上诉，甚至一路打到最高法院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一个工作签证啊，看似是移民政策，但其实背后会影响到硅谷公司的招聘策略、科技创新的速度，甚至是整个湾区的房地产市场和消费市场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接下来就是说因为我们聊的都是什么大的方向哈，中东战火、美中关税啊，什么 H1B 哈，是吧，那等一会儿呢我们也关心一下家门口发生的事情啊，比如说 Medi-Cal 的最新规定，还有南湾 Santa Clara 县的这个山火的最新进展啊，还有 Mountain View Rev City 有两个跟房子有关的这个重要决定啊，想要上公投啊，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再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大家推荐一款新产品，这是方伟非常认真推荐的，来自于韩国这个人参之都景山的叫做生黄片。这生黄片是来自于这个景山的高丽参啊，它是使用九蒸九铺的黑参啊，大家知道参一般都是黄色的对不对，这个黑参呢是通过九蒸九铺加上天然的蜂蜜熬制才做成的黑参，然后呢把这个黑参再直接切片，结果是不会流失任何的营养成分，随身携带非常的方便，无论是外出还是办公，累啦、疲劳啦、脑袋转不动啦，一片入口马上就可以提神和补气，相当于您口袋里有一个能量站哈，每天需要吃一两片就可以，其实蛮好吃的哈。黑参呢，因为它富含叫做人参皂苷和这个抗氧化的成分，被称为血液的清道夫哈，可以抗癌率提升40%，而且能增强记忆力15%，对于体弱呀、气虚的朋友。还有三高的族群呢，还有女性的经期不调以及手术之后恢复这样的人群呢，都很合适哈。那这款黑参呢有三种不同的产品的款式，这个蜜参片像果脯一样的哈，主打方便，还有一种呢叫做黑参原精，适合老年人，每天一小勺就可以很好用了，这些包装啊也好啊，都是自己用送礼都非常适合哈，包装也非常的好，所以大家不要小看一小盒的黑参片是3到4天的量哈，折下来每天进补跟一杯星巴克的咖啡差不多少，也就6-7块美元，但是它的健康价值跟咖啡比那就完全不是同日而语了，所以呢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试试看好不好，发短讯到9619961啊，打一个黑参两个字哈，9619961打个黑参两个字就可以获取更多的客服的信息，现在订购是有85折优惠的，所以您如果在寻找很棒的一个做养生的补品的话呢，现在就给9619961打一个黑参两个字。
生活有参考， 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我是丁月。下面咱们来关心一下这个跟移民啊还有家门口的事儿相关的一些消息哈。首先根据卫报今天7月27号的最新报道，川普政府呢正在加速推动移民执法行动啊，包括增加移民法院案件的处理速度，还有扩大遣返的程序。这个报道指出呢，今年6月份啊完成的一些移民案件当中，有相当高的比例啊其实都是在当事人没有出席的情况下做出遣返命令。那支持的人就认为说，如果有人非法留在美国，政府必须要有效的执法啊，否则这个移民制度就失控了，会崩溃啊。那加快程序呢，也能避免案件多年的积压。但是很多支持移民的一些团体就批评说，大量的快速处理案件可能会造成一些移民没有时间去取得法律的援助，影响正当程序啊。那其实这个动作对于我们华人社区有什么影响呢？当然很多我们华人的家庭啊，生活在湾区的朋友是合法的移民，比如说 H1B 啊 L1 呢或者是自己已经有身份办亲属移民哈，绿卡申请或者入籍等等。但是这个整体的移民政策环境还是会改变的，也可能会影响整个签证审核的速度啊，包括文件的要求啊，面谈的安排哈，还有家庭移民的计划所以之前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么慢啊，那就是因为这个整个美国移民系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哈，太多太多这个非法移民，他的这个案件需要审批审理包括还有很多就是看似不非法，比如说他们进来了，然后提交一个庇护申请，其实都是对整个移民审批系统的整体的一个影响哈，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吧，作为移民的社区、移民的家庭，我们了解一些这些政策的变化呢，还是非常重要的哈。当然，除了身份的问题呢，还有一个跟我们家庭啊直接相关的，就是加州 Medi-Cal 政策的最新变化。这个来自加州卫生保健服务部它公布的消息啊，就说今年呢，从今年起，其实很多成年人他们没有办法因为移民身份申请新的这个 Medi-Cal 的福利了啊。当然这个变化主要影响那些没有移民身份的，就是非法移民吧。因为之前我们也报道过这个加州财政赤字啊，这个钱包吃紧嘛，所以这个纽森虽然他本来大手一挥，当时是说扩展所有这个医疗福利啊，给这个所有的非法移民，但是他发现这个钱吃不消了哈，所以今年的预算呢就砍掉了一部分啊。那比如说已成年的这些非法移民就不给了啊。但是已经符合资格并继续持续参加 Medi-Cal 的人呢，需要按照要求完成年度的续保避免因为这些问题呢失去保障哈。那加州当然就是需要快速的控制这个医疗支出嘛，不然这个就是像这个钱包漏了个窟窿一样啊，越漏越多是吧？但是也有反对的人担心说，如果这些居民失去了医疗保障，最后他们都去看急诊的话，那整体的成本也更高哈。那不知道您怎么看呢？对于很多湾区华人来说，虽然我们可能有很好的健保未必会用到这个 Medi-Cal， 但是如果您家中有老人比如说是新移民的，因为很多老人他并没在美国工作过那你的这个保险他们不能用，很多其实也是会拿 Medi-Cal， 对不对？包括有低收入的家庭成员，如果一定会要使用到 Medi-Cal 的话呢，必须确认好你的身份类别呀、续保的时间，还有今年的一些新的规定不要等到说这个卡失效了之后再处理的话，那可能就比较被动了所以也订阅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想说提醒一下我们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哈。那再来就看这个南湾的野火山火其实昨天刚刚发生的那我刚才又查了一下加州这个消防局 CAL FIRE 的最新通报，这个山火呢是发生在南湾的 Santa Clara County 叫做 Mines Fire， 截至到目前呢，这个火灾的控制呢已经达到 40% 但是它的火灾面积呢燃烧了132英亩，也就是说这个消防人员已经把这个防火线建立起来了就是不太会继续往外扩张了没有那么的危险了。这个火势是昨天下午2点多左右被发现的起火的位置呢就在这个 Mines Road 和 San Antonio Valley Road， 这是哪儿呢？就是 靠近 Alameda County 和 Santa Clara County 的一个交界地啊，在 Livermore 东南边。那由于这个地方呢，它就很陡峭啊，很多山坡呀，然后这个上面的树也都很干燥啊，就是很多干草。我们知道现在夏天高温嘛，啊，然后湿度又低啊，所以这个火势当时一烧起来的时候其实还蛮严峻的哈。那现在呢，这个防火单位也是提醒大家哈，就是避免进入到这个火灾附近的区域啊，而且如果你是确实住在附近的话，要留意后续官方的通知啊。目前呢，由于这个火势控制的还蛮好的哈，所以并没有出现住宅区的撤离，但是也提醒啊，我们说现在加州野火季已经开始进入到高风险阶段了哈。那首先呢，对于我们来说啊，户外活动啊，尤其很多喜欢 hiking 啊，喜欢进山区的朋友来说哈，包括喜欢露营的，现在暑期嘛，很多带孩子去 camping 的哈，出发前我们一定要确认啊，你去的这个地方它是否有山火呀，空气的品质怎么样啊，有没有火灾的预警报告。那第二呢，就是房屋的安全了啊，我们很多屋主啊，尤其华人喜欢这什么好风水啊，住在山上是吧，但是呢，这个山区上的房子我们都知道要注意清理好你周围的可燃物，建立一个叫做 defensible space 啊，防火空间啊，然后呢，并且检查你的住宅房屋保险是否有涵盖这个野火的部分哈，这个还蛮重要的。那再来就是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了哈，你看最近几年加州买房，火灾的风险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因素哈，因为很多人以前是考虑到我住在山里啊，比较清静啊，社区好，环境优美啊，但是现在你要考虑说我买在这儿，我能不能买到房屋保险啊？因为这个火灾风险高的地区呢，它的保费更高，甚至就很多大的保险公司就不承保了啊。那即便你找到那种政府提供的保险，它的这个费用也是非常高的哈。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哈，会不会就是说，如果你还没买房，或者是要买更多的房子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这个，有没有考虑到野火的风险哈？如果您有考虑到的话呢，就告诉我们说，哦，是我会避开这个风险区啊，发个一。不会的话呢，你说我的房子已经买好了，没有这个问题，就发个二哈。那证明确实您的选择是不错的哈，没有那么多后顾之忧了哈。那我们的短信互动号码呢是961961啊，其实我们非常希望啊，在节目进行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因为广播是一种单向输出哈，不希望是单向的哈，所以你看订阅都会多问问听众朋友啊，听了这样的消息，第一对您的生活是不是有影响啊，还有就是说您听了看了之后又会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呢哈，希望您多多吧，通过这个发短信的方式哈，到961961啊，跟我们来互动。好，下面我们也来看一下跟房有关的两个消息啊。一个是这个 Mountain View 要撤回一个公债计划啊，屋主呢暂时能避免一个新增的税务问题。这个是来自 San Jose Spotlight 的报道啊，这个 Mountain View 市政府呢最近决定放弃原本他们要计划放入今年11月选票的一个公债措施哈。原本的 Mountain View 想要希望通过这个公债来筹取资金，用在城市的基础建设。但是呢，民调显示说，这个在社区当中的支持度是明显不足的，所以他们决定撤回不做了啊。那当然，对于 Mountain View 的屋主来说呢，短期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你少了一个跟房产相关的这个税金的支出嘛啊，因为地方的公债都是要通过这个叫做什么 parcel tax 啊，你的这个这个地税来进行偿收偿还的啊。那但是事情没那么简单啊，就是也留下了一些问题，比如说那 Mountain View 确实缺钱呢，如果他要修路啊，改善公共设施啊，社区建设的话，这个钱从哪儿来啊？一些支持公债的人认为说，没了资金来源，城市就不能提供高品质服务了啊。那反对者就认为说，这个湾区啊，尤其在 Mountain View， 可能大家知道这个房价物价都够高的了啊，那没有必要说再给老百姓增加新的负担了哈，甚至有的时候说这个税收上去了，我们也没看到一个明显的社区改善，是不是？所以这也是很多人就不赞成哈，再去继续加税的一个原因了哈，那么再来呢，我们看还有一个跟房价有关的啊，因为房价高啊，很多取决于就是说这个叫做什么供应不足嘛，这个是简单的一个供需关系啊，但是呢这个盖房为什么没有那么多房屋的供应， 一个是盖房的成本也高是吧，还有各种弯曲各种法规啊，还有就是真的是地块少是吧，已经这个高度开发的一个社区了，你很难说再盖出来多少房子哈。那么就很多人就想说就是往高了盖是吧，我们看到南湾其实正在探索叫做一种新的就是木材建筑的方式啊，改善房屋供应啊，它就是叫做这个 mass timber 啊，它不是那种传统的木质结构的房子啊，它是把木材做成大型的承重结构啊，用来盖那种多层住宅啊，几层楼的那种。那很多支持者想要推进它的人就认为说这样施工速度快，而且建造成本更低啊。那现在像是这个 Las Altos 它就采用了这个 mass timber 的技术哈，而且它这个用这个技术盖出来的比较平价的多层住宅呢，预计今年就能完工啊，有可能是 Santa Clara County 的第一批啊，这种叫做试验型的木建构的这种多层住宅哈。那还有 Sunnyvale 也有一个另外一个项目，也拿到了大概$5,000的一个住房机构的资源吧，但是呢，很多老百姓也会问说，你这个真的比较便宜吗？那你用木结构来作为承重结构的话，安不安全啊？那这个维护成本又怎么样呢？所以确实也需要时间的一个验证哈。那再来还有一个跟这个房子相关的消息啊，其实是今天我看到 SFGate 报道 ，Rev City 啊，它要推进一个租金管制啊。租金管制是什么呢？就是当然它不能说想租金管制就租金管制啊，这个要选民啊，要你我来进行决定啊。所以他们打算把这个问题呢登上今年11月的公投选票啊，他们主要想就是提案针对部分比较老的那些出租屋住宅啊，限制他们的年度租金调涨幅度，上限呢变成 5% 或者通货膨胀率的 60% 啊，他会取一个比较低的。哇，这个我记得上个月的 CPI 是多少啊，这不到 3% 啊，你这 60% 的话一年你的房租只能涨 1 点多吗？所以这个就是 Rev City 啊想要推行的租金管制啊。那现在呢 Rev City 平均租金达到了每个月$3,548。那支持方呢就认为说，没有限制的话，长期的这个居民哈，可能因为房租的突然上涨就会被迫搬家，被迫驱逐。但是也有反对的人认为，尤其是很多房东啊，觉得说你这个租金限制是降低了房东投资的意愿，甚至影响未来住房的供应啊。因为房东本身他把房子拿出来租是为了赚钱的，或者说起码打平吧。你不能说这个房子租出去之后问题一大堆，然后又不能 cover 你的成本，那它就会造成很多这个空置房的存在哈。所以就是说湾区真正的问题呢，不是租金本身哈，而是住房供应不足啊。这就为什么前面那个说他们考虑是怎么盖更便宜的房子是吧，更高的住宅。所以呢，那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怎么看的哈，您是支持Rev City 这种租金管制的政策吗？那如果您支持的话就发一啊到961961，如果您说我不支持啊，这个过于严格的租金管制真的会伤害整体的租房市场啊，那房东没了意愿租房，那这个住房市场的房源不是更少了吗？您如果是反对这个租金管制的话就发二到961961啊，我们看看大家的这个想法看法是什么哈。那对于这个租房的家庭来说呢，当然你这个房租有所管控是会稳定多一些，但是我们知道很多华人哈是投资房的这个屋主哈，那未来呢就当然要注意这个租金的调整的空间是否合乎你当地的一些法规的规定啊。但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关注说租金管制到底对降低生活压力有没有帮助啊，还是会影响新的住房建设或者是投资房地产的这个意愿呢啊。所以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呢啊，欢迎您把您对租金管制的想法啊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您支持租金管制就发一，反对就发二啊。我们等会儿回来也来看看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好，接下来我们会休息一下，回来带您关注更多科技方面的动向和新闻。
哎呀，又收到电费账单了，贵了好多。夏天正是安装太阳能的黄金时机，现在安装 Soliva 太阳能立刻折现20%。 Soliva 太阳能超省心，申请核准安装通通包办，还赠送6年的原厂保修和30年的保固，安心用到老，优惠直到7月30号，介绍朋友再赚500元的推荐金，请咨询中文客服 Toby 415-577-8889 415-577-8889。 877-8889。 Soliva 太阳能，让阳光帮您赚钱。
希望之声电台是由一群热心服务社区、有志于新闻自由的硅谷义工们所创办的。我们秉承传统理念，一直致力于为华人社区提供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丰富多彩的生活资讯。
自2003年成立到今天，希望之声已经从一间小录音工作室发展成为了集广播、视频、网站和手机应用于一体的多媒体集团。
作为非盈利的公共电台，听众朋友们持续不断的捐款捐车是希望之声运营和成长的重要支柱。
衷心感谢您多年来一如既往的信任与支持，是您为我们提供了持续前行的动力。
捐助希望之声，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发声，请用手机短信发送捐款两个字到号码961961，我们会把捐款方式发送给您。感谢您捐助希望之声，现在就行动，短信发送捐款两个字到号码961961。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我是丁月。休息前呢，我们关注了这个 Rev City 啊，想要实施这个租金管制啊，并且计划放入到11月份的公投，所以也跟各位听众朋友聊了一下各位对于租金管制的一个想法和看法啊。刚才休息的时候收到了好几个朋友的留言啊，尾号5959、5672和5403的朋友都是表示反对啊，不支持这个租金管制啊。5959这位朋友还留言说，租金管制是对自由市场、自由交易的干预和破坏，结果就是结束买卖市场。哎，这位朋友说的啊，确实有道理啊。就几年前，我记得订阅报道这个租金管制议题的时候，因为这个在湾区各个城市啊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推进和相关的政策，差别只是说这个租金管制的幅度是多少哈。那最有这个说明性的就是这个 San Francisco 啊，因为它的这个租房市场很大啊，然后这个租金管制也是它最早推行和实施的啊。结果那时候呢，就发现就是有最新的这个数据统计啊。三藩市至少有30000个空置房屋啊。什么概念？就是有屋主，但是人家没出租，就在那闲着。什么原因呢？当时我记得南湾一些城市要推进的时候啊，租金管制，我们也做了相关的一些采访报道，很多屋主联盟啊，他们就组织一些抗议活动哈。我当时跟了一些屋主朋友聊天，他们就讲了一些真的是血泪史啊，就是在有租金管制的地方租房子，就那房客就像牛皮糖一样赶不走啊哈。当然我知道大部分华人朋友哈，我们还都是就是。怎么说很善良的哈，就是哪怕是租房啊，在美国也是遵纪守法，但是你真的说不准，有时候你遇到一些无良的房客啊，这个时候很多法律相关的政策就是我们的一个防线了哈啊。但是租金管制呢，就是其实是更多的压缩房东的一个空间啊，那降低了他的意愿，他不愿意把房子租，就像三藩市一样哈，那就是未来它的这个影响力哈，确实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好，那大家可以继续对于说房租租金管制的这个想法啊，发表您的看法，支持就发一，反对就发二。如果您有关于租金管制的一些亲身的经历和体验的话呢，也可以发短信过来哈，我们也很愿意听一听，了解一下您自己的故事哈。好，接下来一点时间呢，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跟科技相关的哈一些最新的消息。首先呢，就是 NVIDIA 啊，这个 AI 晶片大厂，它在参与一项规模非常惊人的 AI 基础建设计划，那这个涉及到可能高达2500亿美金的融资啊。第二呢，就是，哎呀，抱歉，第二这个 AI 产业啊，出现了一个叫做什么路线的争执吧。这个 NVIDIA、Microsoft、Meta 他们比较支持开放的 AI 模型，但是 Anthropic 啊，他就提出了一些安全的顾虑啊。那再来就是其实 AI 的这种巨头的动向也影响湾区的就业嘛哈，因为我们这里是 AI 发展的大本营哈。那首先来看根据路透啊，这个昨天最新的一个报道说 NVIDIA 它在和 OpenAI 讨论啊，可能会为 OpenAI 造一个超大型的资料中心啊，并 且给他提供2500亿美金的融资。那这个计划呢是位于俄亥俄的南部啊，由 软银就是 SoftBank 他旗下的一个公司参与开发。那整个资料中心规模非常的强大啊，预计达到这个10 gigawatts， 也就是100亿瓦特等级的一个运算能力啊。第一阶段大概是80 megawatts， 预计在2028年前完成啊。这代表什么呢？过去 AI 竞争主要看谁有更好的模型啊，现在竞争焦点转向谁有更多的芯片，谁有更大的资料中心，谁有更充足的电力啊。那目前全球的大型 AI 公司就这 OpenAI 这几家啊， OpenAI、Microsoft、Google、Meta， 他们都在大规模的建设资料中心啊。那现在 AI 竞争呢从软件层面延伸到能源晶片和资料中心这种硬件的层面了哈。那支持者认为说 AI 基础建设呢当然推动科技革命啊，那么资料中心呢需要大量的电力、土地、冷却设备，如果未来 AI 商业化不如预期的话，这个企业面临的压力就大了嘛。那对于我们来说呢，这个 AI 相关的职位啊当然就会持续的增加啊，晶片包括晶片设计啊、资料中心工程啊、能源管理啊、AI 软件的开发。那第二呢，就是包括湾区，我们看到作为 AI 这些企业的大本营哈，周围可能会有新的一些产业布局哈，比如说这个 AI data center。但是之前丁月也在节目中报道过啊，这个 data center 当然因应 AI 的发展是很好的，可是因为它需要距离这个电力运营设备要近啊，你不能盖到深山老林里去，这个成本也高。那你盖到这个社区里，它就有噪音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是吧？还有对整个我们现在加州已经比较脆弱的电网带来巨大的压力的一个问题了哈。所以这个呢确实是我觉得我们一方面乐见 AI 的发展，但是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啊也是不容忽视的哈。所以之前丁月有报道过 Santa Clara County 要建这些 AI data center 啊、San Jose 啊等等哈。其实不光是南湾，其实很多城市大家去看都会在建哈。那具体的个案呢我们看到了会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分享哈。那除了投多少钱呢，现在 AI 产业有另外一个竞争的讨论点，就是说AI 到底应该更开放还是更加的去控制好它啊。今天呢根据Axios 报道来看啊，包括 NVIDIA、 Microsoft、 Meta、 Palantir 很多科技公司，他们都支持更开放的一个 AI 模型的发展方向，就是 Open Weight AI Models。 怎么说呢，就是公开部分的模型的权重，让研究人员和企业更容易使用、修改和研究啊。那支持者认为说这个更开放当然加速创新嘛，对吧？尤其对中小企业啊、新创公司，你不需要完全依赖那些少数的大型科技公司。但是呢不是所有 AI 公司都同意的啊。有报道指出呢，这个 Anthropic 对于高度开放的模型是比较保守的一个态度的。他担心如果最先进的 AI 技术过度的开放会增加滥用的风险，包括网络攻击、错误的资讯还有安全的问题。那确实你看，我记得上周才报道过啊，这个中国有一个 AI 公司叫什么 Moonshot 是吧，月之暗面啊，就发现它在大型的蒸馏啊，这个就是通过这种恶意蒸馏的技术啊来去发展它自己啊。就是正常蒸馏其实很多公司都是会用的啊，但是呢它所谓的恶意蒸馏是什么，它不是通过人工，它是通过什么成千上万甚至上亿个这种虚假账号不停的去问这个已经发展成型的 AI 模型啊，从这种方式来获取信息，然后培养他自己的 AI 模型。他们那个更好笑哈，就是有人用这个 Moonshot， 直接他就说我是 Cloud， 就是 Anthropic 旗下的哈，就是连这个就什么回复都露馅了哈。但不管怎么样了啊，就是说蒸馏技术是合法的，但是如果是恶意蒸馏哈，会给这个企业带来很大的一个冲击和风险啊，不光是成本上的啊。那么怎么样去控制？其实上周白宫都发声明了嘛，就说这个确实不能置之不理哈，你用行，但是你要合理的用啊，你不能这种恶意的啊，这种攻击性的，或者说这确实是不合理的一个方向啊。所以说你这个 AI 模型到底要不要开放，你开放了可能会更助长这些怎么说这个其他平台的或者说一些小公司的发展和使用，但是同样也会带来比如说像是我们的 AI 的竞争者啊，中共方面哈 他们你现在 AI 有时候是会武器化的，对不对？你也许并不一定只限于商业化，那当你去武器化的时候，你就相当于开了一个后门，把你最先进的技术给你的敌人啊，那这样 会不会有更大的一个风险呢？所以现在围绕这个问题啊，在科技界啊，尤其是 AI 圈是很大的一个争议了哈。那其实最后我们也看，就是 AI 的这个投资啊，给整个的科技业的布局呢也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啊。其实今年在硅谷的很多科技圈的朋友可能已经都注意到了哈，其实科技公司它并没有停止招聘啊，但是它也在大裁员啊，不是说它不需要人，它需要，可能需要不同的人，而它这个招聘包括整个的公司的这个架构布局在重新的洗牌。很多大科技公司呢把更多的资源放在 AI 方面的发展， AI 工程师啊，晶片人才制造建设资料中心的人才上。那过去需要大量人力处理的那些所谓的资料整理啊，基础程序的开发呀，客服啊，很多都开始导入 AI 来做了哈，所以它人力就需要的更少了。当然很多人觉得这是必然的发展嘛， AI 提高生产力，创造新的职位哈，就像过去的网络时代的那个革命一样哈。但是也有很多人担心啊，这个转型速度太快啊，很多初阶的白领工作受到很大的冲击和压力啊，对于整个这个经济啊社会的稳定性会不会带来影响呢？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华人工程师，华人的家庭来说啊，这个问题不在于说 AI 会不会取代我们的工作，而是我们的技能能不能跟上 AI 时代的一个需求，对吧？现在很多这个公司都重视一种能力，包括你会不会用 AI, 你的资料分析的能力，跨领域的能力啊。所以对于我们有这个孩子的家长来说啊，培育孩子除了是会考试是吧，拿好的这个 GPA, 也要培养他的创造力，沟通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啊，这个就是 AI 时代可能会更重要的一点了哈。那所以呢，你不知道您对于这个 AI 导入 AI 工具怎么看的哈，你觉得应该支持哈，因为提高效率，还是说很担忧哈，它影响我们未来的工作机会和发展，或者是很多也有一派哈，就认为说 AI 确实会，因为它不可控嘛啊，它是上礼拜还有说他们自己这个跳脱这个安全范围进行网络攻击的一个例子哈，包括科幻片里也讲说，如果 AI 失控的话，对，整个人类啊，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和冲击吧哈。那不知道您怎么看的呢？您支持 AI 继续突破发展哈？就发个 A。您说我确实很多的担忧哈，尤其担忧它对于就业的影响啊，就发个 B 啊。我们也来看看大家哈，对于现在整个形势的一个变化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哈，把您的想法发送到96196一。好，最后一点时间呢，也想再次哈提醒大家啊，工作虽然忙碌，但是也别忘了维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啊。这个我看到有一个最新发表在医学期刊叫做 Neurology 上的一个研究说哈，他们有追踪10000名成年人哈，分析他们的运动习惯和认知能力变化之间的关系，就发现说呢，长期维持比较高活动量的人，在记忆力、思考速度、执行功能这些认知方面呢，表现的就比较好啊。还有呢，就是规律性的身体活动会透过各种方式来保护我们的大脑，包括改善血液循环，降低发炎，维持神经的连接哈。那很多人听到运动说啊，难道我要每天去健身房吗？还是要跑步吗？其实也不一定啊。我看很多健康专家建议呢，每周啊，如果有能够有2小时150分钟左右的这种中强度的活动，比如说快走啊，骑个自行车啊，游个泳啊，那么就会带来很好的一个健康效益。当然你如果配这个肌肉训练的话，那是更好的了哈。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大家真的是平时工作忙碌啊，也别忘了更好的照顾自己的健康。那结尾也提醒您啊，来自加拿大的 GeneX 西洋参黑膏滋啊，它对于持续的支持人体的免疫力啊，尤其是改善血糖方面啊，有非常显著的作用啊。这是来自多伦多大学的一个临床的研究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现在我们有得到这个厂商的赞助啊，希望之声的听众购买西洋参黑膏滋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如果您感兴趣啊，来到现场参与我们不定期的这种线下活动的话呢，还有额外的一些这个折扣券可以领取哈。所以您对黑膏滋产品感兴趣的话，想要购买就发黑这个字到96196一啊。节目之后呢，我们工作人员会把更多的相关的资讯发到您的手机上。好，今天的这个早安湾区呢就到这里啦，祝大家一天工作生活愉快，让我们明早同一时间再见。